慈爱的恩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背负的重担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写给你。求主给我们安息，给每一个愿意安息的人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我们有了主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有了主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愿主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从神的话中知道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奖赏。在腓立比书三章13-14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，但我们不是去看的，我们不是去看比赛，我们是参加比赛的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得奖赏。体育运动能够锻炼人的身体，使我们能健康，所以大部分人参加运动只是为了身体的健康。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，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健康，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，要用顽强的精神去拼搏，要赢得胜利。为什么要赢得胜利呢？因为他们要为他们的祖国得荣誉。他们不是代表个人去参加比赛的，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，代表着人民，代表着背后的父老乡亲们。所以你看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当那些运动员赢得奖赏的时候，国歌奏起来了，国旗升起来了，在运动员的眼睛中流下了泪水。这是什么样的泪水？这是激动，激动。在他们的心里很可能讲这样的话：祖国啊，我的母亲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，这是我献给你的礼物。所以体育比赛很好看，很值得看，充满着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不甘于落后的精神。但是体育比赛也非常残酷，因为大家都要得奖赏，真正得到的只有几个人，寥寥无几。使徒保罗说，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既然知道得奖赏只有一个人，那为什么还要去跑呢？不是很笨吗？今天有很多聪明的人，也有一些聪明的基督徒，他们自以为看透了比赛，对奖赏已经不感兴趣，他们觉得自己肯定没有份，何必要去白辛苦呢？但是你看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很多的小国家的代表队几个人参加，他们的水平并不高，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呢？他们不必要去了嘛，白去嘛，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赢得奖赏， 他们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他们民族的精神，他们要在全世界人面前做一个见证。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奖杯奖状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，冠军亚军季军。但是你看参加每一个运动，参加每一项运动的人都很多呢，好多人一起来争这个奖赏，这种精神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。需要什么精神？需要不甘居下游，要力争上游。在下游里面你好像很舒服，与世无争，什么奖赏也不要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把一个主人把钱分给他的仆人，其中有一位仆人分得1000银子，这个仆人把这个银子怎么办？他把它干什么？埋藏起来。他这样做有没有道理？很有道理。拿人家的钱去赚钱多风险呐！这不是我的钱，我的钱赔本了，那就算了嘛，或者说很痛苦，很痛心。但是毕竟是我自己的，你拿人家的钱赔了本怎么办呢？你还要还人家了，怎么还呢？所以把它埋藏起来，等主人来了，你的钱拿去嘛，没有少吧？说得很有道理。可惜他没有想到，他最后还是赔了，他赔上了做人的本钱，他赔上了他活在世界上的意义，他赔上了永恒的日子。很多人都希望过和和美美的日子，喜欢过那个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不要再去拼搏了嘛，这个好厉害嘛，我该退休了嘛。安安稳稳就是幸福，这句话有一定道理。是谁不希望安安稳稳？谁希望的生活充满着拼搏，充满着竞争？这个愿望不是坏事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做出选择，是短暂的无忧无虑呢，还是长久的无忧无虑？是短暂的安安稳稳呢，还是长久的安安稳稳？作为一个运动员，他最清楚一件事情，虽然他的目标是要赢得奖赏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得不到奖赏。我想没有一个运动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竞争太激烈了，因为好手太多了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全能冠军，世界上更没有常胜的冠军。过去我们看中国的女子排球队连续几年得奥运会的冠军，哎呀，中国女排不得了啊，常胜将军呢。再过多少年，中国女排连决赛都进不去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运动员要会老化的，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。前两天师母请我一个中学的同学吃饭，给他看一张照片，这是我最近的照片。这位同学，一位女同学，她说我是初中跟你的先生一起同学的，我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那么年轻，怎么现在这么老了？他 他只有我初中的印象。据说中国有一位女子举重世界冠军，你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？她现在在一个澡堂里给人家擦背，生活非常艰苦。运动员被淘汰了，淘汰以后没有出路，过去的荣誉只说明过去，不说明现在，更不说明将来。我记得80年的时候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，那时候来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很少，所以杨振宁教授还特地来看望我们。当时我们就向他这个埋怨，说美国教授的都不给我们钱，我们都是白做给人家。他说，不要说美国教授了，他说我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，我现在也有一位中国来的学者跟我一起做研究，我也没钱给他。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现在申请这个经费，申请 project 要那种很年轻的人来评我，他们最后还评认为我不没有资格拿这个叫什么研究经费，所以他说我现在也没钱，很对不起。哎呀，我想一想，这个学术界里的竞争也很激烈，不是这个体育比赛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苦在没有经费，好手太多，竞争太激烈，所以自然会有失败。如果你没有遇到过失败，那才不正常呢。既然这么样，既然这么容易失败，既然得奖只有几个人，那为什么还要参加比赛呢？参加比赛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运动员需要学会如何去面对失败。一个不会面对失败的运动员，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。同样，一个不会面对失败的基督徒，不可能最后得到奖赏。体育运动太好了，让人知道自己必然会失败。同样，人生的经历会让每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也必然会失败。体育运动让人知道自己的有限，人生更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不体会你的软弱，说明你参加的比赛太少了。运动员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？不是别人，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的身体，他的体力，他的毅力，他的耐久力，他身体的各种素质，他要赢得胜利，他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。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，要把它发挥出来。你说运动员比赛比什么呢？就是比谁的潜力发挥的最充分。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也是自己的身体，我们的血肉之体，说的准确一点，我们的肉体。但我们是另外一个特点，我们不是充分的发挥这个肉体的潜力，我们是要对付它、压制它、消灭它。作为天国的运动员，你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一点。许许多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的肉体要顽强的表现出来，他的潜力要完全的表现出来。许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都知道这个道理，要努力，要追求生命长进，要更爱主，要为主活。我想这些就像得运动员要得奖赏一样，没有人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想用训练运动员的方法来赢得胜利，他们刻苦己身，处处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好品德。他们的目的完全是好的，但是想用世界上的方法 来改变自己，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。因为属灵的事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做，否则就会完全失败。用属血气的办法，要充分发挥你的潜力，你只会失败得更惨。初期的教会就有人想这样做，他们定出了很多的规矩，很多的条例，就像考核运动员一样来考核基督徒，把基督徒分成等级啊，你是初信的，你是中级的，你是资深的啊，有资深的基督徒，还有属灵的长者，我是长者。2000年来一直有人想这样做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保罗在哥罗西书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知慧之名，用私义来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哎呀，保罗真是一针见血。基督徒，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的行为，以为你只要在某些事情上加以改正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了，那么你必然的把你的精力都放在外表上，我怎么讲话注意，我怎么待人带着微笑，我怎么奉献，我怎么参加侍奉。渐渐的你会发现，我们的困难其实不是在外面，我们的困难是在里面。我们希望要得到神的喜悦，但是你会发现在你里面有些东西是不愿意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想谦卑，哪一个人不想谦卑？但是我们里面有些东西拒绝谦卑。我们想要爱，我们里面你会发觉非常不愿意爱。我们在外面带着微笑，想表现出温柔，但我们里面明明感觉不到温柔。所以你越是要在外面改正，你就越清楚我们里面的问题是那么的严重，更深蒂固。所以尼托生弟兄讲过一句话，我很喜欢他这句话，他说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不只是我所做的是错，连我这个人也是错的。你不做运动员，你没有那么多的挑战，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嘛？但是你上场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多么的软弱，人家只要小小的刺激你一下，你就会原形毕露。要不要这个试试看？当你看到自己的失败，当你看到自己的软弱以后，最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就是灰心失望。得奖赏太困难了，像我这样的人是得奖赏的料子吗？大家都记得圣经中有一个人物，耶稣的大门徒彼得。彼得失败了，他不但失败，他失败得很惨啊，因为他曾经在人面前3次不认主。据四本福音书的这个记载，有的人考证说不止3次，6次。彼得过去有那么光辉的历史，他曾经说过，对耶稣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彼得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他行事非常的果断，他是跳出渔船，在汹涌的大海里向耶稣那里走去。他表现出他的委身，他是唯一一个当犹大 带着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吗？是彼得唯一一个拿出刀来为耶稣而战，要去攻击大祭司的仆人。哎呀，彼得光辉的历史，彼得这样爱主，彼得曾经跑得多好，跑在所有门徒的面前面，他是最有希望得到奖赏的人，他是最有希望得到冠军的人。可惜到了快接近胜利的时候，他摔倒了，他摔得那么厉害，连耶稣都不认了，连耶稣都不认了，你过去的努力算什么？这叫什么呢？中国话叫前功尽弃。你看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这种例子还少吗？有的运动员太紧张了，我看有一个中国体操运动员，没有名字一叫，啪，我来了，马上这个手搞个粉啊，很这个精神饱满的开始跳了，这个单杠拍上去没有抓住，完了下去了，4年的训练就这样一下没有了，太紧张了。你像这个回去以后，这个教练会对他怎么说呢？我当然没见过他的教练，我想最可能的一句话就是滚蛋。在学术界不也一样吗？如果你不能出 paper， 你没有文章，老板会留你吗？这个世界是属于成功者的，成者为王，给你荣誉，给你奖赏，那么败者是什么呢？败者为寇，做小偷，做强盗。现在中国社会领导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，就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好，我们不就是希望过和谐的生活吗？我们就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。我们到美国来，很大一部分人的目的不就是要想找一个和谐的社会？中国现在也要建设和谐社会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愿望。问题在这里，问题是谁能体谅人的软弱呢？不要说体谅了，谁愿意接近软弱的人？你愿意接近吗？你看那些失败的人，你愿意坐在他旁边去鼓励他吗？每个学校每个公司都要想请的是刚强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好人。如果在你的简历中你写上这样一句话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看看还有哪一个公司要你，还有哪一个学校要你？你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哪里？到耶稣那里。耶稣在马可福音2:17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中国现在出了不少贪官呢，你看看这个报道很有意思，报纸上的记者怎么报道他们的？凡是男的男贪官，他总是报好多个二奶，把钱都用在情妇上面，买房子挥霍浪费。如果他是女贪官，那总是出卖色情，腐蚀领导，升官发财。你都搞不清楚这些绯闻到底是真是假，有没有事实根据？反正他倒台了嘛，一个倒台的人还有什么好人？他什么都有问题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我们有一句成语的，中国人你还知道吗？叫痛打落水狗啊，你们都很熟悉，可能你自己也打过。几千年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的，这是我们文化的拿手，最拿手的。我们要把每一个失败者打倒在地，叫他什么？永世不得翻身。所以我们不敢做失败者，哪一个人愿意做失败者？我们害怕人家再来打倒我，大家都要伪装自己。 这个社会个个都是强人呢、啊。你现在去跟很多人接触，你一听讲话，不管什么人，都是强人的口气，都是强人的风度、啊。小时候我听到过一句话，一直记在我的心里。他说：“你笑的时候，全世界同你一起笑；你哭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哭。眼泪带不来同情，人家还会嘲笑。所以我们男子汉，我不哭的，不给你看到眼泪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我们害怕别人嘲笑，我们为什么怕失败？我们怕人家嘲笑。我最记得的是我的德语老师，我大学毕业以后学了两年德语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这个德语是很认真的一个课程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物理学很多的这个文章是德文写的，德国的物理学家很有名，所以我就想很好的学他们的文章，参加两年的德语，这个老师是德国专家的翻译，讲一口流利的德语，用的是北京大学德语系的课本，非常严格的，但是我到现在一句德语也没有了，全部忘光。最给我印象深的是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的德语太好了，讲出来真是流利的很，就像德国人一样，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，他不会做老师，他叫大家，我们这个课堂上请人家上来站起来朗诵，你学外语总要朗诵，他一听我们朗诵每个人的这个读的德语，他就禁不自禁的要笑，你这个简直不像德语嘛，当然他不讲话，他就笑，他笑得非常天真，像小孩一样笑得这个真是这个手要这样捂着嘴巴笑，笑得这个腰都直不起来，这个要倒下来，还有这个转到墙上，每个人都给他笑。因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都是带着中国这个腔的德语，那一个标准的德语的人听起来那太可笑，就像我们今天讲英语一样，可惜我们的美国人还是不错的，很少笑我们，你怎么这么讲的，嘲笑，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见到的。当时在罗马帝国有两大哲学派别，一派叫 Stoics， 就是斯多亚派，一派就是伊壁鸠鲁派 Epicureans， 这两派哲学派别都非常有特色有影响。第一派斯多亚派认为神是没有同情性的，神不是人，他不会同情人。那个伊壁鸠鲁派他认为神是介于灵跟肉之间的神明，所以他不管世界上的事情，与世人隔绝，他没有怜悯之心。哎呀，这两派哲学对罗马帝国对希腊文化影响深远。我们的神是不会同情的，你倒霉就倒霉吧，你失败就失败吧，你自己活受罪，你自己活该。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曾经是人，他不是斯多亚派，也不是伊壁鸠鲁派所认为的那个神，他是大有怜悯的心肠，能做人随时的安慰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太好了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，基督的人性就是他在世上的战场，他做人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经历世界上人的七情六欲的诱惑，但是他战胜了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才能体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。这个体恤这两个字 英文叫 synthesize。 你知道英文这个字哪里来的？英文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来的。希腊文的体序是 synthesize， 很接近 synthesize。 耶稣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试探，比我们困难的多，只是他没有向试探屈服。他的胜利是经受住试探的挑战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，我不是太理解。我想这个他没有犯罪，他能同情体恤我们，好像这个话不是太通了。体恤我们软弱的，应该他也犯罪，那么才体恤我们软弱的人们。我也犯罪，他也犯罪。耶稣在试探中没有犯罪，而我们呢，你我呢，我们在试探中常常犯罪，是不是？稍微一激动，稍微一挑战，这个本性暴露，内在的这个黑肮脏的东西流露出来，我们被这个试探、被诱惑战胜，被逼迫，逼迫我，哎呀，害怕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我们呢，是很容易在试探面前犯罪、软弱的人。一个没有犯罪，试探面前没有犯罪，他是刚强的人。刚强的人，他怎么能体恤我们软弱的人呢？开始我不懂这点。我后来慢慢再看这个经，慢慢再看这个，经过很多年很多年，当我这个人生的经历逐渐的丰富以后，我慢慢成熟一点，我懂得这句话的内容，我慢慢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没有犯罪什么意思？没有犯罪就是坚持不投降的人。犯罪什么意思？就是投降的人。你看嘛，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历很多了，大家斗，互相斗嘛，所以每个人都受压迫，每个人都受到诱惑。有的人在诱惑面前呢，在压迫面前很快投降，他还怕是不吃眼前亏嘛。很多人不吃啊，我承认，我承认啊，我悔改，我坦白，坦白从宽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比较硬，他坚持不承认，我没有做过，这不是我的事情。那怎么办呢？给你颜色看看，逼迫加大，诱惑加大，最后受不了了，哦，投降投降。你懂得这两种人的差别吗？那么还有一个人，再不投降，死不投降，坚持到底，那么他所受到的诱惑，他所受到的逼迫，是最高的，是最强的，是最厉害的。他一定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经受住诱惑和逼迫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一定受尽了人间的诱惑和逼迫。只有他才能充分地体会人间所有的诱惑和逼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凡事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事情，凡事就是人生试探的三大类别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但耶稣没有犯罪，正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就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试探的强度、深度和厉害的程度。我们常常要安慰别人，我们很多人受苦，我也想安慰，你也想安慰，互相安慰嘛。但是我们个人，每个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，每个人的这个遭遇都很局限的。所以你安慰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常常会不受你的安慰。你别人说你不体会呀、啊，你不体会我的情况呢。如果你在我这个情况下，你也会明白的。但耶稣却不同，他 他经历了人间最深的试探，他经历了人间最大的诱惑，最大的逼迫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怎么来安慰我们，更重要的，他能给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是大祭司，他是伟大的祭司，他又是神的儿子，他又能体恤人的软弱，又在试探中没有犯罪，所以他就能成为我们人随时的帮助。随时什么意思？就是天天。人间的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，你一定要碰上这一天赎罪日，他才能帮助人。而天上的大祭司天天都能体恤人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不像那些犹太人，他们害怕亲近神。过去旧约的时代，亲近神是很危险的，他们害怕，他们害怕到神面前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得到恩惠和怜悯。所以啊，做一个天国的运动员，我们不像世界上的运动员，他们老是担心紧张害怕失败，我们不怕失败，因为我们的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